那我们要看的这个范围内容是以赛亚书31章到40章，我们会稍微 cover 一点前面的部分，那这堂课的时间可能会短一点。好，我们开始还是有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礼拜天的时候看顾我们，也祝福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能够来敬拜你。今天弟兄姐妹用下午还有多一堂课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学习以赛亚书，求助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14章啊，这里面有一段话我想读一下给大家听，因为这一段话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争论啊。那争论的原因是一般人都对撒旦的来源很感到兴趣，就在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说撒旦是怎么来的。那有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找到了两处的经文，觉得说这两处的经文所指的就是撒旦是怎么来的。那么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开始那一段呢，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讲的就是撒旦。虽然你看这个上下文，这里讲的是巴比伦王啊。那早上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巴比伦王，在这里讲的是亚述王。但是从第14章第12节开始，我读这几节给弟兄姐妹听：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啊？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就读到这里哈。那这一段经文呢，有人就觉得说用这段经文来描写一个普通的人的话好像太过分了哈。所以一般的人怎么可能是从天上坠落啊，功败列国的，然后这个人怎么会想到要升到高云以上与至高者同等啊？然后最后有说到他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一定讲的是当初撒旦他是在天上，然后从天上坠落到地上，然后最后有讲到说在坑中极深之处。我们读到启示录讲到最后说撒旦要被掉在无底坑里面，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段经文讲的可能就是撒旦当初怎么从天上掉到地上。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段圣经，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些解释。那旧约里面第二处经文有人觉得是讲撒旦的，是在以西结书第28章11到19节。好，这些都是以后我们会看的啊。以西结书也是先知书啊，第28章第11到19节。好，那这一段圣经呢是讲到推罗王啊，推罗王28章11节开始，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啊。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那你看下面他怎么讲啊？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洛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哈，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好，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呀，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好，那也有人就认为这一段的经文刚刚所 读的，没有办法说用在人的身上啊，因为讲到说他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又是全然美丽啊，因为心中骄傲的缘故被摔在地上啊。所以刚刚那一段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跟现在这一段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有许多的人就认为是讲的是撒旦他的起头。那我跟大家再看看新约里面的两节圣经，请看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哈，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哈，那耶稣讲的这句话呢，就是可以站立得住的。他清清楚楚地说，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我们就知道，撒旦当初是在天上的，然后他曾经从天上坠落。那这句话是肯定的。最后，请大家看启示录第十二章三到四节。启示录第十二章啊，三到四节哈。十二章的第四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啊，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那这句话其实很不明显哈，都是用象征的笔法，但是讲到说有个大红龙啊，从天上摔到地上，然后它摔的时候，它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有人就根据这一节圣经说，这个红龙代表的就是撒旦。然后当撒旦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时候，拖拉了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是说他把天使的三分之一哈都带到地上来了，就成为地上的邪灵这些鬼魔哈。那这一段圣经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解释它，就是有人觉得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圣经并没有明说，唯一明说的只有耶稣说的那句话，说他曾经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至于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跟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哈，他所指的到底是不是魔鬼撒旦呢，那也就是牵涉到解释的问题。我觉得说没有办法说很肯定的说这里就一定是讲到撒旦，我们在不能肯定的地方的话就不需要太做比较大的文章啊，你就不能跟人家说哎，这里指的就一定就是撒旦就是这样子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主耶稣虽然短短的一句话，你就知道说撒旦原来是在天上，然后他曾经从天上坠落，所以我们说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哈，他应该就是神所造的，然后他从天上这样掉下来。所以目前我们能够肯定的就是说到这里为止，其他的话都比较有点是猜测性质的。那因为我们读到了以赛亚书，那这一段经文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现在回到我们的那个主题，就请看第二十七，我看二十八章。以赛亚书的前半部里面有两次出现六祸哈，就是六个祸，什么什么人有祸了，什么什么人有祸了哈。那从第二十八章开始哈，一直到三十五章这一段就是六祸，你算一算，总共出现说祸灾什么什么，这样出现过六次哈。那这是第二次出现六祸，那么第一次在哪里呢？你们已经读过了哈。那就是在第五章哈，在第五章的第八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三节哈，所以比较短，因为它就在一章之内就讲到了六祸。请你看一下第五章的第八节哈，出现了第一个祸灾哈，啊，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啊，这样的人祸灾。 然后第十一节说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 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这是第二个。第十八节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 套绳拉罪恶。好，然后第四个祸灾二十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二十一节第五个祸灾，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二十二节第六个祸灾，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和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好，那第五章就是有这六个简短的祸灾，都是责备某一些人，他的对象是人不是国家，指这些不按照神的心意做事不公义的这些人，总共有六祸，那是第一次出现。那我们现在所要看的是第二十八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五章，这是第二次的出现六祸，你数一数也是整个是六个祸哈。那它的范围就更大了哈，它有些是指责的是国家，有些是指责是某一类型的人，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哈。那我们先把这六祸看一看，就是第二十八章出现的是第一个，他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如江蚕之花。这是第一个，那个对象是说以法莲的酒徒。这以法莲指的是谁？是那个国家哈。那在旧约里面，以法莲就是代表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哈。那第二个祸灾哈是在第二十九章。那这一个祸灾，我们中文圣经就偏偏没有翻出来哈，但是他就用一个哀叹一声。就是有祸，他说唉，那其实跟前面的祸灾是一个字，所以你可以站在爱的旁边就写上祸灾这两个字哈。所以这是第二个祸灾，就是祸灾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大卫安营的城是哪一座城？就耶路撒冷。这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的别号，指的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祸灾哈，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样周流等等，我必使什么哈？这是第二个祸灾。那第三个祸灾是在二十九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哈。这第三个祸灾这样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是第三个，说这种人哈。前面那两个祸灾讲的是国家哈，那以法莲指的是北国，而这个亚利伊勒或耶路撒冷指的是南国哈。但第三个祸灾他讲的是那些向神深藏谋略、跟神斗心机的这些人哈，说啊你们有祸了。那第四个祸灾是在第三十章第一节，好，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这里讲的是南国犹大所做的事情，这个悖逆的儿女是指的南国犹大的人哈。所以这是第四个祸灾。那第五个祸灾是在第三十一章，对呀，三十一章第一节哈。谁有祸了呢？圣经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这是第三次讲的是那些倚靠人而不倚靠神的这些人有祸了。其实他讲的还是犹太人哈，是南国犹大的国家，这里的人他们又有祸了。最后的一个祸灾，第六个祸灾是在三十三章第一节哈，然后这里指的是谁呢？这里说哈，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那这里指的是谁呢？对，你看看那个经文的话，大部分人同意说这里指的应该就是亚述国哈。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完了，这是先看到说有哪六个祸灾哈。好，第一第二个指的很清楚，就是那边的国家。那第三个说深藏谋略的人，我们比较不能够给他定位，但是可能就是某一类型的人。第四第五个祸虽然名词不一样，指的应该就是南国犹大的人。然后第六个祸毁灭人的，指的应该是亚述。 让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这六个祸灾所讲的这个内容哈。好，第一祸就是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有祸了。啊，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指责的对象就是以法莲高傲的酒徒。这些人好像是喝醉酒的人的一样，他们就不能够分辨，然后他们心里非常的高傲啊，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这里讲到说以法莲呢，就是北国，他要面临神的审判啊。那弟兄姐妹，这时候也就可以看到这个预言的内容。我们过去都讲了好几次，说预言它的范围有说责备的，有警告的，然后有一部分也是预告的。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先知书之后，应该就了解说这个预言是什么意思。那你看这六祸算是哪一类的预言？谁谁谁有祸了，谁谁谁有祸了，这好像不完全是说预先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而是在责备他怎么样，是不是？或者是警告他怎么样，然后后来也会讲一些说那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你把它一读完了之后，你就我们眼界就开了，说啊，原来这预言的范围这么丰富这么多哈，连这些警戒哈，这些责备，这些都是预言。然后也有讲到说啊，你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有祸了。讲到说北国的那些人，他们离神很远。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知道说，那个北国就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好的君王，然后那里的人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可是他们还非常的自以为是哈。所以他们责备他们什么呢？第一个责备他们沉醉哈，说他们被酒所困，东倒西歪，然后特别讲到说他们错解末世哈，没有行审判，然后他们懈慢，就他们很不敬虔，他们讥笑先知，藐视律法。你看看这段他讲的就很幽默哈，那个圣经他写的很好，说那个北国的人呢，他们很骄傲，然后那些先知跟他们讲什么，他们就去嘲笑先知，然后那个讲话的就这样子讲哈，你看那第九节，讥笑先知的说哈，就是这下面就是笑那个先知的话，讥笑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写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的，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嫌那个先知讲得很麻烦，很啰嗦。这些是他们讥笑先知的话。那先知是神的仆人，先知去讲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对先知的态度。你们讲得很厉害，你们道理这么多，令上加令，命上加命，就是他们讥笑先知的话哈。好，那还有一句哈，就是好第十一节看一下哈，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就是主耶和华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那个迦南地是安息之地，到了新约就是用进入安息来比喻这个进迦南。所以这个百姓呢，神把安息之地赐给他，使这个地能够让人得安息，让所有疲乏的人归向主的人可以在他们中间得到安息。但是北国的人民失职哈，他们就没有做到这件事情，那些疲乏的人在他们中间得不着安息哈，他们不肯听，他们不肯去做这些事情等等，就是把他们亏欠神的、神不喜悦的地方然后都说出来了，然后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命运是怎么样。那中间有一节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过好几次，就是第十六节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有没有印象有读过这一节圣经？好，所以这一节讲的这个宝贵的房角石指的是谁？所以这一节也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哈。好的， 那么后面就讲到北国以色列的结局哈，在23节到29节是一首诗哈，一首智慧诗，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是讲说神对他们的审判跟惩罚是有分寸的，用适当的方法来审判他的那个百姓。好，那这是第一祸，第二祸就是亚利伊勒。你们有没有人查一查亚利伊勒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读到这里，如果说不明白他意思的话，就翻一翻去查一查是什么意思。好，说亚利伊勒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啊，说这个亚利伊勒为什么叫他亚利伊勒呢？因为亚利西伊勒这句是跟什么的发音很像？呀，它听起来就像是那个祭坛那个烧炭火的地方啊，所以就用这个，因为那个祭坛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讲这个亚利伊勒指的就是耶路撒冷。那在这里神也在那里教就是责备亚利伊勒哈，责备这个耶路撒冷的人，虽然他们比北国要好，但是他们还是离开了神。那这个责备当中有一段非常的有名，大家看一看，就是他们呢就拒绝神的启示，拒绝神的话语。神虽然派先知跟他们讲话，神虽然已经启示他们，他们就用种种的借口说不知道不知道都不知道哈。那怎么讲法呢？好，我11节开始。好，对，11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好吧，那就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他说请念吧，他说哎，我不认识字。所以不管是识字的不识字的，他们都有借口。那神的话语到他们当中就没有人去看，没有人读。那下面那一节大家应该都熟悉，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不是真心实意的在那里敬拜神哈。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那这是第二个，就是讲说在犹大的那些人对主的态度，特别是神的启示，神的默示到他们中间就没了，不管是识字不识字的都无法领受哈，用种种的借口。第三祸就是15节开始说，祸在那些向耶和华伸长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那下面那句话说得非常好，说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一个是窑匠，一个是泥，但是他把角色颠倒了，就是人呢在跟人跟神哈，人跟神在斗心机哈，向耶和华伸长谋略。哎，我说哎，主耶和华一定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做 OK， 他不知道，我可以骗得过他。然后先知又责备他说你们搞反了哈，他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怎么可以说他没有聪明呢？哎，你会不会碰到这种人，跟神斗心机的人你会不会碰到？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一类的人哈，我最惨痛的一个教训是，对我来说是最惨痛的一个教训啊。大概1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在别的教会牧会哈，也是就是人家来了就去关心他，去他家里探访他啊，常常去拿些福音读物。那后来这位姐妹哈，就是。他说他信主了，信要信主了，那我们也是照着规矩去有这个敬礼的问答了哈 ，interview 了，那都答过了，答过了，所以那一天呢就跟着其他的人一起受敬了。受敬了之后又过了一阵子，我又去他们家探访， 探访。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实话了，他说我那个受浸那天，他请了好几个朋友来，然后第二天那些朋友就问我说，啊，他讲的哈，就说，哎，你竟真信主了，你怎么会信耶稣呢？哈，你还去受洗了呢？哈，他就说，哎呀，那不过是那个教会的人都很好心嘛，大家都这边劝我这边信主，我就是这边信一信，这样免得他们这老是来找我。所以他那个整个的过程，说他信主了，然后敬礼这些问答答对了，还有那天接受敬礼完了之后还上台做见证，然后最后他跟别人说的时候才说出他真心来说，啊，这些就是那些基督徒，我应付应付他们算了。但是我最惨痛的一个经验，你说这是不是深藏谋略？向耶和华深藏谋略，你跟神斗心机，你把这个天上的神当什么了？然后你跟神斗心机的话，最后是谁遭殃啊？你要不然就不信这个主就算了，但是你不要亵渎他的名，你不要说用这种行为来亵渎他，你这样子说到最后跟人家说你这些都是 put on a show 啊，那个就是向神深藏谋略啊，说这样子的人有祸了啊，把事情弄颠倒了。这是第三种哈，第三十章，这是第四祸，讲的是悖逆的儿女有祸了。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必为你们的惭愧。好，等等哈，就说曾经有一度那个犹大国，他因为亚述国已经打下来，甚至围攻耶路撒冷，而北方的那些国家一个一个都被消灭了，他们有一度就是，哎呀，那我们不如去投靠埃及吧，靠着埃及的力量来抵挡亚述哈。其实他们过去有过经验，说因为信靠神，在那里迫切祷告，神就拯救他们，但是他们就是信心会摇动的哈。这段时间很爱主，靠主胜过了，哎，后来同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却去用人的方法，没有去向神求帮助，他们就找埃及。那神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子去跟他们同谋，跟他们同盟哈，都不是出于我的。结果这埃及，你以为是可以投靠他，他会成为你的羞辱。因为后来事情的发展就是，连埃及都被征服了。那就是责备说，这些神的百姓，他们没有靠神而去靠人，因此而责备他。那这三十章里面有几节圣经，我希望你可以背下来，因为它是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宝贵的几节，很多基督徒很喜欢这几节圣经，我读给你们听哈。三十章十五节哈，这个特别好记，一个三十，一个十五啊。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之不肯啊。就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讲的说一个人要投靠神，在主里面得安息，在主里面平静安稳。那这节圣经很好，但是后来说的说你们静之不肯啊，神叫他们信靠主得安息，他们不肯，然后下面描写的非常生动，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好，就是神叫你们安息，叫你们信靠主，你们自己要动，结果就是追你们的人跑得比你们更快。以赛亚书常常是这样子，前面有责备跟审判，接着就有恩典跟饶恕，所以从第十八节开始就是神的恩典，神的饶恕，说神怎么施恩给你哈。那第二十节我读一下，看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哈。第二十节，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是不是有一首诗歌是真好的吗？下次叫我们唱一唱。我印象中是有这么一首诗歌，但是我自己唱不出来了。有哈，我们请新郎官他，等他结婚以后再教我们。好，这是第四货哈，然后第五货在31章。第五跟第四其实是有点重复，讲的是同样的情况。你看第31章讲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丁，却不仰赖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还是责备他们靠人不靠神啊。好，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的人。好，那第三节讲得很好，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好，你们舍弃那个真神，舍弃神的灵，去寻求这些人，就是因此而责备他们。第三十二章的话是比较正面的，在讲说将来会有复兴的情况，来这边讲哈，说看哪，必有一个王，他要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公平掌权等等，就是在以赛亚书，他常常就是这两个哈，审判完了又有恩典哈，很多人审判就没了，但是有余下的人，神又复兴他们，然后神就再度施恩，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这个主题这样重复的出现。那我们看多了之后就更加明白啊，我们神有恩典有审判，两样都有哈，往往是审判之后又存留恩典啊。第15节啊，32章15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哈，那时公平要居住旷野，公义要居住肥田等等，就讲到后来神再度复兴他们的景象哈。最后一货就是第33章哈，刚刚讲了说这里多半指的是亚述国哈，因为这样子描写他说他是个毁灭人的，可是自己不被毁灭，他是对别人诡诈的，可是人并没有以诡诈待他。然后神就说，当你毁灭结束之后，毁灭罢休了，你自己会被毁灭，当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哈，等等等等，就在讲的大致上讲的是亚述他们将来的那个情况哈。亚述国在历史上后来怎么结束的这个国家？对，被巴比伦哈，后来就巴比伦这个民族加勒底人他们兴起了，在古列尼布甲尼撒，讲错了哈，古列是波斯哈，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时候就灭了他们。当时是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做王，尼布甲尼撒是王子啊。好，那个我们以后会再提到。第34章，你看它的内容的话，就特别的令人觉得恐怖哈，因为这好像描写的是末日的情景。好，我读前面几节就好了。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哈，列国哈，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怒，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好，第4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啊，等等等等。这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像在读启示录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对将来的预言 很可能他最后的应验是要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个末日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才会说完全应验。好，那这一个 section 的结束是在第35章，35章跟34章刚好是两个极端。35章里面就充满了感谢跟赞美，就讲到神最后的拯救，最后的恩典，他是一首这个拯救者 蒙救赎的人欢乐的一首歌。读下前面几节就好了，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必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那讲到就诗歌的话，常常有很多象征性的那个比喻哈，所以你解释的时候不能完全照字面。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整本书当中常常提到道路，说在什么地方神要开一条道路，从哪里通往哪里有条道路，神要在沙漠里面开道路什么什么的哈，开道路。所以久不久就出现那个道路就出现了。那第八节哈，35章第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哈，等等哈，也是讲到说当耶和华的救恩降临的时候，在沙漠当中就出现一条大道称为圣路，人可以去归向神哈。好，那弟兄姐妹，到35章结束的时候，你已经把以赛亚书最难读的部分读完了。就前面那一部分讲了很多的将来的事情，讲到神的责备，讲到神的审判，然后又是诗歌的题材，那个都是比较严肃的哈，所以比较不好读。那36章到39章下面的就是散文，就是白话文，就不是做诗歌了。36到39章讲的是历史，这段历史讲的是什么？西西家王面临什么危机？亚述危机的那个亚述那个国王叫什么名字？对，那这一段历史你们以前读过没有？在历史书里面已经记载过了哈，所以其实是一段重复的哈。那这一段，所以我就不多花时间来讲了哈。里面有几个地方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好了哈。36章的第1节，西西家王14年哈，查考一下的话，应该是主前701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701年就是说亚兰国已经被灭亡了，北国以色列也已经被灭亡了。记得早上我们看的那个图，就是全部都是亚述范围，只有中间那一点没有变颜色的，就是犹大他们还被保存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亚述的王亲自率大军来攻打哈，然后他也派他的一个元帅哈，叫做沙伯拉的，到拉伯沙基啊。你们讲的比我好，拉伯沙基的哈，就去那里啊，威胁，出口威胁啊。你们不需要太 creative 哈。然后这个元帅就在耶路撒就兵围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城门下就在那里叫骂哈，然后就骂得很难听哈。然后在城上面呢，就有这些犹太人，还有一些他们犹太人的官长就在那里听。那中间就有这么一段对话哈，请你看第11节哈，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哈，这是站在城门上的那些犹太人的官啊，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所以他的用意是什么？他怕什么？啊，对，他怕他讲的都是犹大人的话，然后其他人都听了，那些百姓听了心就是胆战心惊，就精神崩溃了。所以你还是用亚兰文讲，说我们这几个人都听得懂，那百姓不知道你们讲的什么，不会影响他们心理。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讲的是什么文？可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耶稣之前700年，那个犹太人懂不懂亚兰文？ 不太懂，对不对？只有一些人懂。可是七百年之后，哎，他们全部都是讲亚兰文，是因为经过这些被掳之后，那边的那些语言，无关是亚述人或巴比伦人或波斯人，他们的官方语言都是亚兰文。所以事过境迁，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变得是犹太人，他们都是讲亚兰文的。但是当初他们并不懂那些言语，只有少数人会哈。好，那下面就讲的说那个西西家他的反应哈。这段圣经里面讲了西西家的两个祷告，第一次就是为了国家而祷告，他把那个亚述大王希拿基利的信放在神的面前，在那里祷告哈。请看第37章的第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洛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等等等等，最后就是说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大王的手哈，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那因为他在神面前这样子的祷告，神就听了他的话，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就派以赛亚去见西西家，就告诉他说主耶和华说怎么样怎么样。结局就是说希拿基利他们这个大军会撤退，他们结果就会灰头土脸的离开啊。这里面有一句话是有时候你常常会听到基督徒讲的哈，在第31节哈，37章31节，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你看又是讲到剩余的哈，人要什么？这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也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名句哈。有时候有些教会就是说啊，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哈，出自于以赛亚书哈。好，这一场战争这个危机解决的方式非常的不可思议哈，就是在这样祷告之后，神就派了那个使者。在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这样子就解了耶路撒冷之围。而那个亚述王啊，希拿基利啊，37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看那个历史，应该是过了若干年后哈。有一天，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亚德米勒跟沙利瑟用刀杀了他，然后这两个杀父亲的儿子就逃到亚拉纳地哈，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哈，另外一个做了王，所以这段历史是这样子的。那么38章39节是讲到就是西西家他的第二个祷告，就是说他自己生病，病得快死了，然后他就向神求寿命哈。然后后来神答应他，就给了他加增了他15年的寿数，而且是给了他一个兆头哈。兆头是一个指标，就告诉他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哈。38章第7节，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哈。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啊。那后来西西家他的病就得到了痊愈，然后后来他真的就多活了15年。可是这15年过得并不好，他因为这15年而得罪了神哈。就第39章呢，就描写了一段历史哈。那这里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点 confusing 的地方哈，因为这边又讲到有一位巴比伦王哈，第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 米罗达巴拉旦哈。那早上的时候我们有讲说，那个巴比伦，每次你看到巴比伦，它可能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指的是巴比伦城，第二个是指的说巴比伦地哈，然后第三个说巴比伦这个国家啊，然后说巴比伦王有特殊的意思哈。巴比伦王是一个 title， 一个特别的 title， 凡是征服巴比伦地在那边当王的人都可以被叫做是巴比伦王。所以上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十三十四章的时候，那个巴比伦王指的是亚述王、okay? 可是这里三十九章这个巴比伦王不是亚述王，他指的真的就是后来的巴比伦人的祖先哈。就是那个时候巴比伦他还是一个小国，那个加勒底人哈，那个、但是他们的首领也称王了。这讲的是真的是巴比伦这一族的人的这个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他就派人来看他。然后西西家那个时候刚刚病好了，很高兴，结果就把他的武库、一切的军器、国家的这些财宝都给这些使者看。你说他好好的，为什么给人家看这些？炫耀，他要 show off。那因为这件事情就得罪了神哈。第三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哈，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好，那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就是有一天 ，the day will come， 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那接着就讲到他的后代，说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这众子，圣经里的讲到众子，有可能是讲孙子子孙，然后讲到父亲，有可能是指祖先。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后来我们看到但以理就是这样子哈。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你说他有没有问题？他说I'm safe， 我没事哈，所以甚好。那至于我的子孙怎么样，反正我的日子里面有太平稳固的就好了。那本来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王，就是你把他的一生来看的话，你可以说他 90% 都是非常敬虔、非常爱主。但是在他最后的时候，他变了，用中国话说可以说晚节不保哈。所以一生当中还是一位好王，但是我们就在主面前要个谨守的心，就一直到我们度完整个世上的年日，都要在神面前有个恭敬的心啊，好好的敬畏主。那弟兄姐妹，我今天我们就先看到这个段落，四十章我们今天不看了，因为从四十章开始是以赛亚书的下半部哈。那四十章是这样子，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总共有二十七章，弟兄姐妹看，它主大致上来说是九章分为一段哈，所以二十七章它分为三段哈，然后每九章那一段结尾的时候，那个结尾是相同的哈。好，那我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还是有个简单的考试交给。
牧师辛苦了。